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十章十一节到十一章三节的内容，我们现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十一章四至十一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十章十一节，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这节经文应该怎样理解？根据经文的记载，天使对我说，原文是他们对我说，这是很奇怪的，因为讲说话的人一直都是单数的。英文 NIV 版本圣经将这句就翻译为被动式的我被告诉，似乎就比较合理。再说预言，这个再字亦有点奇怪，因为到这里为止，约翰都未曾讲过预言，他只是听见声音，看到异象而已。但是他将所见所闻写低落来，而且很明显他将要来到就着这些记载去作出宣讲。在一章三节，他称这个书卷是预言，是因为他的书写记录本身就是预言。所以这里约翰被吩咐再说预言，这个预言内容包罗就更加广泛了，是关乎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在启示录当中呢，前后共有七次类似多民、多国这样的字组，但是在这里呢，就是唯一一个地方包括多王的。约翰的预言不单只是关乎一组人，不是只是对教会、某国或者某个更大的帝国的事情，而是呢关乎多国多民的。历代预言的应验就证明了这个事实。在这里提到多王，更加是提醒了我们，神籍先知所讲的说话超乎世上最有权势的人，即是君王。读完启示录十一章一到三节，或者有人不禁会说，没有圣殿都还要量度，这个圣殿或者是个象征，是吗？这座圣殿很可能是所有信徒的象征，因为根据二十一章二十二节的记载，新耶路撒冷里面是没有圣殿的。约翰量度圣殿，表示神正是为他的子民建造保护的围墙，以免他们受到灵性上的伤害。那个地方亦都是为那些忠心的信徒而预备的。或者有人会说，殿内殿外所遭遇的竟然有这么大的分别？在圣殿敬拜的人是要得到灵里的保护，但是那些在圣殿以外的就要面对极大的迫害。这样说是说真正的信徒将会得保护，度过灾难的时期，但是拒绝相信的人就将要被毁灭了。或者还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42个月即是1260日，这个数字 是视作为比喻啊，抑或呢是用作实数来理解的呢？在启示录里面的数字呢，可能都有象征的意思，不一定按字面解释的。42个月或者1260日就等于3年半，即是呢7这个完全数字的一半。3又二分一，就是表示呢不完全、不完美，甚至邪恶。请留意约翰所预言的这段期间当中的事件，困苦的事出现，圣城被践踏，妇人在荒野避难，受魔鬼策动的兽控制世界等等。有解经家将3年半和以利亚年间饥荒的年期是连在一起的，因为马拉基曾经预言以利亚要在最后审判之前重临地上。而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所记载的事件都是为主的再来来到铺路。约翰可能将这3年半和以利亚期间的饥荒连在一起，这3年半当然亦都可以作为字面上的解释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清楚地知道这3年半是几时结束。无论是作为象征性的或者字面上的解释，都是指出邪恶的统治必定有一个结束的时间。关于启示录11:3提到的这两位见证人的身份，学术界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圣经提到这两个见证人的时候，没有提供任何线索去指明他们到底是哪个的。有位学者就说，他们是这个书卷当中最令人稀奇的角色之一。如果要明白启示录，就要先知道这两位见证人的身份，那圣经应该讲得很清楚。就是总是会有一些喜欢灵异解经的传道人，哇，很专门的要研究这个部分。例如他们会说七雷到底讲了什么，又说认出两个见证人是谁。其实呢，神已经叫约翰不要写出来，约翰是遵照神的旨意去作出记载。从经文的描述，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两位呢一定是人来的。根据律法，作证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正如《申命记》17:6所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将那当死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将他致死。马太福音18:16就记载了主耶稣提到教会的纠纷的时候说，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以定准。那圣经要求所有的见证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才能够定案。所以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两个见证人一定是人的。这里所描述的是指到七年大患难的前三年半，这个时期的逼迫是较为温和，亦是两个见证人活动的时期。关于两个见证人，学术界就有以下几种的解释了。第一呢，是说以诺和以利亚；第二呢，是说摩西和以利亚，又或者履行他们两个人职能的一些未来的先知；第三是讲教会；第四是指彼得和保罗等等。亦都有人认为呢，最符合这节经文的内容解释，就是不要将他们视作两个个人。两个见证人其实是指出在历世历代圣徒中所有蒙召讲预言的所有先知。1260天是但以理书9:27的内容来作为背景，指到七年大患难的前三年半。七年大患难分为前三年半和后三年半，这三年半的期间就用42个月、1260日或者一载、二载、半载等等这些的用语呢来到作出表示。前三年半是两个见证人预言的时期，指到撒旦的逼迫较为温和的时期。后三年半呢，就是撒旦最后挣扎的时期，亦是正式开展对圣徒迫害的时期。马拉基书4:5说，看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我认为以利亚是其中一位见证人。根据马太福音17:11记载，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看来呢，就很有把握地说，以利亚就是这两位见证人之一。启示录14:4说，这两个见证人是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两座灯台来的。根据列王纪上17:1记载，经文提及到，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样显然是指以利亚。这两位见证人就是两座灯台，是世上的光。基督在登山变像的时候，以利亚在现场。至于第二位见证人是不是摩西呢？这个说法能不能够成立呢？要证明到摩西是第二个见证人的理据呢，就不是那么充分了。毕竟登山变像并不是这两位见证人的唯一共同点。我建议呢，是建议而已，绝对不是坚持己见，我亦不会去争辩。我建议第二位见证人是施洗约翰。基督第一次降世的时候呢，施洗约翰是基督的先锋，而他的风格和所传的信息是和以利亚类似。我相信他们两个一定相处得很愉快。他们都有过对抗黑暗势力的经历，亦都知道孤单地为主奋战的艰苦。他们都同样受过很大的磨练。施洗约翰是新约时代的见证人，以利亚就是旧约时代的见证人。其实施洗约翰是不属于新约时代，他不是基督的心腹。他很清楚地说，他是新郎主耶稣的朋友。至于有人提及的以诺呢，就不太像是一位见证人。虽然以诺没有经历过死亡，但并不表示他就可以成为见证人。到大灾难时期，基督已经将教会提到天上。教会被提的时候，有些人亦不必经历死亡。我们大致上就可以确定到两位见证人的其中之一呢，是以利亚。至于另外一位是哪个呢，那就不能够确定地知道。神话他要使两位见证人传道1260日。这两位见证人现身的重点并不在于他们是哪个，而是在于他们出现的时机。这里是指大灾难的前半段。然后后半段呢，看来呢前半段是似乎比较符合到经文的内容的，因为他们作见证直到无底坑的兽出现，然后呢他们就殉道了。另外穿着毛衣是比较符合旧约律法时代的，这个不是恩典时代的装束来的。而我们知道以利亚和施洗约翰呢都是这样穿着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11:4-5经文说，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消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经文所提到的都是跟旧约有关。两棵橄榄树立即就让我们联想到撒加利亚书4:2的异象。至于两个灯台呢，就是指祭司约书亚和所罗巴伯，他们领受从圣灵而来的能力，能够克服莫大的艰难。根据撒加利亚书4:6记载呢，神话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圣灵呢会在大灾难期间大大的动工。这两位见证人呢就是黑暗权势面前的亮光。神赋予了他们有奇妙的能力，能够从天上引火下来，他们是被圣灵充满。根据列王纪上18:38和列王纪下1:10的记载，这里再次暗示其中的一个见证人 可能是以利亚的。根据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记载，约翰亦都宣告将有一位要用火施洗。在使命达成之前，这两个见证人他们是不会死，亦都不会遭受到攻击的。凡是属神的人都不会死，直到神藉着他们完成神的旨意。这样呢，当然让我们备受激励。在这一个世代，基督徒能够明白到这个真理呢，实在是美好的，亦都令人大得安慰。启示录十一章六节说，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神赋予了给这两个见证人有很大的权柄，让他们可以控制降雨，亦都能够令水变成血。这样呢，就让我们会想到以利亚和摩西。这节经文让很多人认为这两个见证人就是以利亚和摩西。以利亚呢，曾经讲预言令到天不落雨的，摩西就曾经令十灾降在埃及。这些论点的基础呢，似乎都是对的。但是无论你说这两个见证人是哪个，所有的答案呢，基本上都是一种的推敲猜测而已。攻击世界这句说话呢，就说明了神赋予两个见证人有攻击的权柄。这样和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基督再来的时候的权柄是一样。各样的灾殃可能是指摩西在埃及所降的灾祸，但这里的灾祸呢，将要比摩西的时代所涵盖的范围更广更严重。能随时随意，就显明了神对这些忠心的仆人是非常之信任，而神是不会这样信任我们的。神并没有将财富交给我们来管理，因为我们根本不配得到神的信任。神亦没有将权力交付我们，因此他不会让某人得势太久，时间就可以证明到神的做法其实是正确的。神不信任有权势的人。至于我们很多人没权没势呢，这个反而可能是件好事。启示录十一章七节经文说，他们作完见证的时候，那从墓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见证人做完了他们的见证之后，敌基督即是兽，即是取得权势的大罪人，首先将会恢复罗马帝国。而当他掌控全世界之后，他是会毫不犹豫地杀害这两个见证人。神许可敌基督这样做，那个时候黑暗是暂时战胜光明，邪恶暂时克服公义，地狱暂时攻克天国，撒旦是暂时得胜。因为是神许可撒旦在这段期间暂时横行霸道，而这两位神的见证人他们已经完成了神所托付的使命了。见证人在原文当中是殉道者的意思。启示录十一章八节经文说，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这两个忠心的见证人草草被埋葬，显明末世在虚有其表的文明之下是残酷的、横蛮的。尸首就表示敌基督对这两位见证人的鄙视和厌恶，处理他们的遗体就好像处理死了的牲畜一样。大城是指耶路撒冷，根据以赛亚书一章十节的记载，先知以赛亚将耶路撒冷模拟为所多玛，所多玛又被称为埃及， 因为在社会上或者政治上，敌基督的影响已经渗入了他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从使徒老约翰指明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那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大城就是耶路撒冷。启示录十一章九节经文说，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在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比拉多尚且允许基督的朋友从十字架上拿基督的身体下来为他落葬，但是现在这两个见证人呢，却并没有受到这种待遇。世人听到他们遭受杀害之后呢，是惊讶不已，还有人不相信。那个时候呢，很可能会有电视的现场直播，将事情传到世界各地，所以呢，全人类都可以见到有关在这三日半这两个见证人尸体的报道。不信神的社会呢，真是有病态的好奇心，令他们呢会想着捉住机会看看两个见证人的遗体。在一个堕落的社会，如果要指责或者残害他们所讨厌的人呢，其中最令人受羞辱的手段就是令他们死无葬身之地。或者这两个见证人曾经预言他们将会复活，圣经是没有这样说明，不过这件事是有可能的。为了避免再出现一个空坟墓，所以约翰在记载的时候就决定让这两位见证人的遗体暴露在摄影机前实况直播，他们的尸体暴露在大众面前三日半。启示录十一章十节话，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这两个见证人的死亡竟然成为了在地上要大肆庆祝的嘉年华盛会。世人将现代圣诞节和回教大斋期之前的狂欢呢，其实已经合而为一了。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二节，世人接受的人生哲学其实就是让我们安安日日吃喝快乐，因为明天就要死了。一位学者曾经这样形容，这个时候真正显露出人心的可怕，就是及时行乐，阴心沉闷，精神错乱，残忍不仁，卑鄙可憎，行尸走肉。经文这里讲到的人互相馈送礼物，表面上好像是一个欢欣愉快的庆典来的，其实呢，这个是撒旦的圣诞节。现在的圣诞节是已经越来越远离了基督降生的真意，越来越接近异教的商业模式，而终有一日亦都是会完全背离基督教的教义。现在其实已经是这种情况呢，他们不过是庆祝敌基督的作为，而不是庆祝基督在伯利恒的降生。紧接着呢，很稀奇的事情发生了。启示录十一章十一节说，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当世人都正在庆祝紧这两个见证人的死的时候，当电视台呢都是对住他们的遗体进行现场实况直播的时候，这两个神的见证人呢忽然站起身了。所有的联播网络在这个时候可能都后悔，哎呀，为什么我聚焦在这两个人身上呢？因为现在所见到的事情根本就不是他们想转播出来的新闻。过了三日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这两个见证人的尸体里面，他们就站立起来， 经文到了这里呢，变成为叙事的过去式。事件的时间并没有改变到，但是异象却越来越生动确凿，令到约翰呢是用了叙事的过去式。见证人起翻起身，见到他们的人都相当害怕。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对节目当中分享的内容有不明白的，或者想进一步的去了解的地方呢，都欢迎你主动的提出，我们作更多的交流。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